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列王纪下》第20章，这边讲到一件很正式的事，就是西西家生病。西西家生病以后呢，要死了。真的，神也告诉先知以赛亚说他的病要死了。西西家就祷告神，要神听了他的祷告，就多给他15年的寿命。他还要确定，先知讲的话不行，还有个确定，要以眼见为凭，要有个证据，要有个兆头，以后日晷往后倒退10度。因为在西西家来觉得这是比较难，往前比较容易，往后比较难。他这个头脑不要这么想，对神来讲往前往后有什么不一样呢？但是人头脑里面有简单有难，对不对？所以他觉得难更能够让他幸福啊，是这样。没有想到在他多活的岁月的里面，西西家却犯了很多的错。今天这张圣经就记载这么一件事，让我们有一点思想。不是牵涉到教条教规，也不是牵涉到神学观点，我们乃是从一个事实来讲。人会不会生病？人会不会因为生病死？会。但是今天大部分人都希望怎么呢？希望他生病的时候能够不死啊，变成这样。所以，就是你不跟上帝祷告，这个你也可以去求医生。现在要让你的命能够延长一点，这个本来该死的病，因为去看了医生，开了刀干什么治疗了，是不是啊？这个寿命就长一点，这个也不算奇怪，所以人都做得到，那神要做一点都不难，啊，是这样。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神知不知道西西家生病？神知道西西家生病，这个病生了以后的结果，他那个疮不知道什么毒疮，是蜂窝性组织炎的还是什么？在那个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抗生素，抵抗力不够的时候，这个是一定会这个死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跟先知以赛亚讲了嘛，以赛亚去见他的时候跟他讲嘛，你要留一命了，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那先知以赛为什么知道你死不能活了呢？不是耶和华上帝告诉他，他讲这个话太不负责任了吗？是不是啊？就是神很知道得这样病一定会死，不是说神要西西家死，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你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也好，你是一个纯诚实心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也好，你吃了会拉肚子的东西，不信耶稣的人抵挡神的人他吃了脏东西会拉肚子，你敬畏神，你吃了脏东西你也拉肚子了，除非在一个神特别的保守要你做一件事情，这时候不能够拉肚子去来讲，他也保守你，不然的话怎么样？不然的话人都是一样的。神他是神的那一个公平性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呢，一个是我们人活在自然律的情况的里面，特别那个时候没有医疗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活在一个自然律里，你得了什么病，这个病不至于死，那个病会死，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自然的情况在我的领受里面，这就是神普世的心意，是神普世的心意，就是这样，很真实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等到我们在一个神所定规的次序的里面，自然法则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会因着我们内心自己的因素，不想死，不想受苦，不想倒霉，不想怎么样，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祷告，希望这些我们不想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能够离开我们而去，是吗？就我觉得这是个不管人家说穷则乎天，不信神不信耶稣的人，他到了一个紧要关头的，他都会穷则乎天嘛。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人自然的反应，也不足为奇。所以 这个西西家他不想死，这个就像一个这个就像一个人不敬畏神的人，他不想死，这个站在人的层面完全是一模一样。所以我第一个跟大家讲的，我们到底是要落在神的一个普世的这个一个规律的里面呢，还是我们要跟神求我们的想法落在一个神许可的情况里面呢？特别能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落在神自然的法则的里面，西西家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有一个想，他想要一个脱离他本来就会遇到的事情，是要神做工，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人不能做工的时候，他要神做工，他就去跟神求，神答应他。神答应他是什么呢？神答应他是好了，既然你要我就给你，这是什么？这是神的许可，不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这一点能够慢慢了解，我们愿意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还是要活在神的许可的里面，还是我们要活在神的任凭的里面？我们大部分人到最后都是活在神的许可的里面，活在神的任凭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选择的不是要神的意思，我们选择的是要我的喜欢，它变成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会不会这样呢？会这样。在我自己身上，我可能时期到了就到了嘛，反正自然也不义也不干。但是在我心爱的人大妈身上呢，她得癌症呢，我就希望她一定能够医。神也许可我这样的祷告，但是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会怎么样也要看以后大妈也好，我也好，我们真正对神的心怎么样，慢慢再调整。但是今天我们大部分神的儿女，西西家他跟耶和华祷告的是什么？他数算他对主的功劳，希望神听他的祷告，是吗？但是问题怎么样呢？好，神听你祷告是因为真的你有这些功劳，神才听你的祷告吗？神是因着你主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我听见你的，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着大卫的缘故。所以我常常在这里想到说，不是因为你的功劳，因为你真心这样想要流泪，这么真心的，好，你要我就同意，但是这个结果你自己负责哈。你要我把你要的给你了，但是看以后你这十五年的岁月你要怎么过啊？弟兄姊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单纯一点，我们落在一种上帝自然法则心意的里面 OK， 就这是神定的规矩嘛，这是神的定的一个普世普遍的一个神的心意嘛，活在这样的心意的里面不好吗？但是到今天来讲的话，这又不准了。为什么不准呢？今天人已经不可能活在神的一个这个真实天然自然的这个里面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太多人造的东西造出来以后，到最后让人那个结果不是神的，不是神安排的，是人，是天，是不是天灾，是人祸。所以必须要用人的方法又来对付他。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通通是在这样一种人的原则、人的制造、人的生产、人产生的问题的里面，然后用人的办法来解决吗？所以我就说此一时彼一时，只是我有这样一个分享。真正是在神心意普世安排的里面，我们也不要强求什么，但是我们真的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希望神来成全，神也会成全，看我们的心，神也会成全。但是那个成全什么呢？那个成全不是神的旨意，那个神成全只是神的许可，既然你要我就给你，但是是我的心意吗？我不是。 OK 哈，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求了以为能够满足我的东西，到最后却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 人家说大德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像我们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我说是有这一点，但这不是道家的。为什么呢？先有耶和华上帝还是先有道家？那只能说道家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开山鼻祖悟出了这样一个神对这自然的安排里面的美好，所以他就觉得我们人应该这样，不是我跟道家，是道家跟我的神。大家了解这意思啊？好，这是我分享今天分享第一点。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赛亚，这个以赛亚才跑去跟神才让以赛亚跑去跟他讲，你这个病一定要死，你好好这个写遗嘱给你的家人嘛。讲完以后怎么他就走了，还没有走出中庭哎，因为他以赛亚一讲这个他必死，哇，这个西家在那边祷告流泪真心，哇，讲到最后神听了祷告，好好好给。等到以赛亚还没走出他家大门呢，王宫大概比较大一点，还没走出王宫呢，又要跟他讲，你回去跟他讲这个西家的祷告，这个耶和华上帝听见了。是今天你看看做先知容易吗？啊，刚刚才讲你必死，现在又回去说哎你会活了，上帝也都给你什么岁数。今天我们说我们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我们都是被自己使用。今天一个真正一个信差一个仆人，主人跟他讲你去跟人家讲什么话，回来又跟他你去跟他讲、好了我现在搬回来我做另外，他就去跟他没有关系，跟他有关系吗？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喊假的。什么叫喊假的呢？我们根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高兴怎么说怎么说。所以呢，我们也是为了坚持，我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对不对？明明错了，我们都还都不愿意去跟人家开口去改的吗？但是以赛亚，我觉得以赛亚他不是觉得我是个先知很了不起。神要他去跟他讲说你要死，以后神跟他讲那我他祷告我听见，要先要给他活15年，他就去跟他讲。我觉得这说明那个什么性，说明以赛亚真的是神的仆人，他没有掺杂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今天别人问我很多问题啊，干嘛干嘛干嘛，我说这样啊，上帝没有个对你这个提出问题有什么，我说你继续问上帝啊。但假如你要听听我的意见，我可以把我意见告诉你，但是我的意见不是上帝的意见。我没跟他讲明，不要给人家误会说我们是传道人，讲的话都是代表上帝讲的，这种心态很可恶的，你知道吗？利用别人愿意相信神，然后来达到他要听我话的目的，不是很可恶吗？但是以赛亚不是这样的人，神跟他讲什么他去说什么，才没有几分钟的事情哎，要把自己说的话也吞回去。弟兄姊妹们，大家想想，我们能不能看见一个真实的事实，什么叫做神的仆人，不掺杂他自己的意思，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神要他说什么也说什么，因为那个话不是他要说的，所以没有面子的问题。今天我们多少的人讲话到最后是有面子的问题，下不了台了，死不认错。我们不是神做神的仆人，没有死不认错的问题嘛？除非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自己讲的，跟我面子有关。那么就讲我今天跟你搞这台事，我不是神的仆人，你不要觉得我是什么神的仆人啊，因为相信神觉得神的仆人应对你要怎么样，不需要。今天是我的意见，讲清楚就好嘛。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今天在看这个以赛亚的时候，哎呀，我心里说的，这个多没有压力啊，多没有纠结啊！神要我去说他活，神要我去说他死，我就去说，管他这个国王说你咒我呀，没把我杀掉，那神要我这样说的嘛，那怎么办呢？哎，那虽然说了你要死，以后神又说，却说你要活啊，他也去跟他说要活，我觉得一点负担都没有，一点纠结都没有嘛。今天我们人为什么纠结呢？我们想的跟神想的不一样，我们想的跟人想的都不一样，我们想的跟我们自己认为对的都不一样，那么怎么不纠结呢？三方面四方面也纠结嘛。以赛亚为什么不纠结呢？因为神要他讲啊，我是神的仆人，神要讲我就讲，很单纯，没有任何纠结。 等到我们开始有纠结的时候，我们想想看，这件事情在耶稣的身上有没有发生过？他纠结吗？他没有什么纠结，父神怎么说怎么说，不是我的事，不是我跟人之间的意见不一样，也不是我跟今天犹太教的规定不一样，不是我的问题，只是神的心意的问题。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西西家跟以赛亚，而西西家祷告一切，我称他西西家那么正常的祷告，其实写明他对上帝旨意的软弱。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这是个最标准的祷告。你要，你得了必死的病，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呢？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模范的祷告，要你学。我的看法不一样，我的看法啊，你不要把我的看法当作是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去看。我的看法不是，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不是一个标准有病求不病会被应许的一个模范的祷告。大家快要病死了，学了西西家祷告就能够活了，是不是啊？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乃是说，西西家会这样的祷告，是他对神的旨意不愿意顺着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自然的发生情况之下一种软弱，他个人的软弱才需要神向神发出这样的呼求。而他这样祷告以后，对他以后到底好还是坏，就看他多活15年的期间他所行的是不是神喜悦。不然他就结束了嘛，他从前很好结束了嘛，不是很好吗？现在多活了15年，多活15年以后怎么样呢？万一在这15年里面他晚节不保怎么办呢？多活15年反而成为他的咒诅，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思想，不要把西西家这样的祷告变成一个要死的病得医治的范例去学啊。不，你要学是你的自由，我也没有，但至少我的领受，我会去学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觉得像他那么好嘛，对不对？我也觉得说时间到了要走，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这条路那么谁不走，每个人都要走的嘛，是吧？非要到最后身上插满了管子，是吧？哪里也不能去，只能在一个床上这样活着，也是叫什么嘛。你真的有什么好好去思想一下嘛？时间到了，对不对？这个得了一个什么病，对不对？这个病假如是因为你吃错了东西，本来不该死的，是因为这个人黑心商人太多搞这些东西，是不是啊？那么还要跟上帝祷告，神啊，你看我是要按照你的心意活的，但是今天人怎么样，人让我没有办法按照你的心意吃些东西，今天我得了病，求助你医治我，接着医生接着什么。所以我在这边的一个感触是蛮深的。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我们真的得着一个病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这边没有，这圣经里面这个记载到一些人也有的，他平平安安的就走了，他岁数满足，有没有平平安就走了，对不对？他有没有死期在那边祷告说，哇，再给我活几年，对不对？我现在看到孙子了，还没看到曾孙，是不是？也可以跟神祷告的嘛。但是呢，我在想，有些人圣经里面记载他日期满足，他平平安安归到他主那里去了。今天看我们对于面临到生死的时候，我们真正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再说，我的感受，这是西西家的软弱，他还想活，以至于好，你想活。上帝就准许你，对不对？准许你嘛，不是神的心意嘛，神只是准许你自己的想法嘛。到最后怎么样呢？准许你的想法，那你自己还是要为你所想要的东西以后你所做的负责任。 OK， 好，我要交通了这一点。那么第三点我要交通的是，神救他脱离亚述王的手，神的话说了，神的话借着这个以赛亚说了，一定就能够把他从亚述王的手里救出来。至于说是靠着谁，靠着什么原因让亚述王没有办法灭掉 这个犹大国，那是神的事，但是神的话怎么说，这件事情就怎么成。所以到最后是，我相信一定是巴比伦，巴比伦比亚述更厉害。以后呢，犹大国是被巴比伦灭，但在这个地方种下了一个因，种下了什么因呢？老远地方跑来巴比伦的使者，带了书信跟礼物来看西西家，知道他病好了就来看望一下。我不晓得，你知道在政治上都有什么远交近攻，是不是啊？啊，我不晓得，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外交的、政治的、军事的，我真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心里面比较讨厌这些东西，所以也没有在里面去有太多的这个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巴比伦为什么要拉拢犹大国的王西西家？他们一定有政治的考量。所以呢，今天人呢，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也是真实的。结果那些使者来到西西家面前，是西西家王会因着这些使者的要求，他们要看看，哎呀，你有什么东西，怎么样，什么东西啊？我们中国老祖宗常常讲说财不露白，是不是这样？但西西家怎么样？西西家没有搞清楚这些人的这个目的用意。他也没去求问神，这些人来到底是好心坏心，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啊？或许这些人真的帮助他们脱离什么，脱离亚述王的手也不一定，我不晓得，真的不晓得，是你没有计谋，怎么讲？不然一个陌生地方的国王的人派了个使者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甚至接待都不接待嘛，是不是这样？总是会有些原因的。结果没有想到的这个西西家，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这样一个财露白给根本从前不认识的人，种下了什么呢？种下了一个祸因。我在这个地方有思想，我在这边有什么思想呢？在这边有思想，难道一个财露白的人将来以后一定他的财会被人家统统拿走吗？啊，今天很多人本事啊，对不对？口袋里钱都要拿出来，是吧？抖一抖，是吧？他这样抖一抖，会碰到强盗抢的也有人。他一直把这个钱用完的也有嘛？是不是因为他显露了这些东西，才他的孩子、他的后代才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是这样。不错，当别人看到你什么，当有一天想要你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又国势很弱的时候，这个的确种下了一个诱因。但是假如犹大国的人一直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一直在那边敬畏神，别人想掳他也没办法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双方面的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今天我们常常想一个问题的，就是因为你这样所以事情才这样，不是的，没有那么单纯。假如这个犹大国的人一直都是依靠上帝呢，他们会被掳吗？当然，就巴比伦来讲，他们想要打这个犹大国，是因为看见这些珠宝，看到这些金银，看到这些这个财富，他会有一个人来打你。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若是我们愿意依靠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怎么不会来保守我们呢？前面亚述王，因为西西家依靠神，怎么样？一个晚上185000老兵通通死完。所以我们不要一件事情发生就把一个简单的原因，因为是别人发生的，把所有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都是归咎于他，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他变成这样。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倒也不觉得说是这个必然是西西家他给他看了这些东西造成了这个结果，我也不这样的认为。从事实的角度看，就以后他的儿子马拿西行得太过分了，他变成这样。但是的确是西西家种下了一个让巴比伦想要 想看见了这么多宝贝东西，想要把它打垮以后要得这些东西，这是不错的。但是到最后他们真正会被掳，最大的原因是神知道马拿西，神知道西西家以后的这些后代，他们偏离神越来越过分，不会依靠神，所以被掳就成为结局。上帝是全能全知的神，他不是在那边导演让以色列人被掳，以色列人被掳是他们自己往败亡的道上直跑直奔。神知道，所以他才讲这个话。但是跟西西家有没有关系呢？跟西西家有一部分关系。初始巴比伦人有这样的念头，因为看到这些财宝。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子孙不依靠耶和华上帝。 OK， 好，我第最后一点要交通的，西西家王知道他要听以赛亚讲说你病要死了，哎，他迫切祷告到不行啊，是不是？但是他现在听到以赛亚跟他讲说，上帝说有一天你的子孙要被抓去做太监，是不是？你的国要你所有的东西给人家看见，他那掳走，是不是？他听到这样的话，他的反应是什么？只要我在位的时候太平就好。这是个什么人？跟他自己有关的迫切的不得了，跟神的国神的百姓有关的，他一点都不放在心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